为着这个软弱的孩子祷告，也为着我们每个人自己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每天的你的才是何等长阔高深。当我们这一帮被你从创世前所拣选的，记得十字架的使命流徐所拯救的，使我们今天能够得以在你面前聚集，这是你给我们何等的恩典。因为如果没有你的拣选，没有你道成肉身降卑十字架上使命流徐的拯救，哪有我们的今天？因为你不仅为救我们在十字架上使命流血，并且为我们埋成坟墓，第三天复活升入高天，在神的右边为我们的中保和祭司，并给我们极美的应许，你还要再来接我们到你那里去。主，当你也知道我们在当下的时代当中我们的困境，我们的软弱，天父，求你特别的看顾慈恩，不要因着我们的软弱来引你的恩典和慈爱，恳求圣灵再次在我们中间运行，带领我们进入你的话语，使我们明白你一切的真理，以致使我们在这末了的时代，在这败坏淫浪罪恶的时代当中，能够得以站立得稳，在这异端之风越吹越猖狂的时候，恳求恩主，你是我们真正定睛在你的身上，使我们把灵魂的锚抛在你的身上，也是使我们在这时代当中不仅自己站立得稳，更能成为你的见证，在这时代当中更好的能够起来荣耀你。天父，孩子把自己也向你交托，你知道这让孩子的软弱，求你怜悯着孩子，接近着孩子，赐给子当节的话，使孩子能够把你心意的话选中流露，使我们在你里面同得造就，同被建立，也是使我们这个祭坛真正成为你看顾赐福的地方，也成为你赐福的出口。因着这个祭坛的建立，使更多人在你面前蒙恩典，使更多人灵魂得以苏醒。天父，我们向你仰望，把以下的时间全向你交托，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好，感谢主，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那今天的主题是不害人尊舍己尊子，领人得湖水。那一边让我们看到今天的罗伯安，他为了稳固王位，他不得不往事件去。我们看到真正应该要在前面嘛，我们会发现所罗门被高的时候，他是没有去事件的，仅仅是在边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今天的罗伯安王，他是虽然在恩中登基，我们看到他是继续他的父亲所罗门登基，但我们却发现他自己的那种自我的个性，其实让我们会发现他里面的那种狂妄自大，对于他就在那些曾经在他父亲面前一同侍立的这些老年人，他们的话是不屑一顾的，并且跟他们同年龄的这一层，这同龄层这些人，他们出的主意却反而是采纳。但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会发现他的那种心当中的那一种自大，其实自大从另一个方面其实是一种自卑，他觉得自己好像不如父亲嘛。那怎么样才能彰显出自己好像比父亲更厉害？那一次他就是说，我父亲用鞭子打你，我用锡子的鞭打你，是我比我的父亲厉害。他是用一种更加残暴的去对待百姓，这让我们看见就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件事情。为了自己的位置，为了自己的王位而不择手段，这是极其危险的。那一方面让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为拯救灵魂四方奔走，并且他特地的经过撒玛利亚 来到叙加来救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并且救就是叙加城里面的这一些撒玛利亚人，使他们能够依然可以得我们救恩，这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所以今天这让我们看到，一边是讲到害人，一边是救人。耶路巴安他所住的，让我们看见，就他是对百姓是没有益处，反而是带了害的。但他想要强暴带领的，最后是害人害己，就他自己最后是自食恶果的。所以我们的主今天，他以舍己的心，他为了拯救百姓，他甘愿扶救卑微的人，他甘愿从撒玛利亚经过。因为犹太人是不屑从撒玛利亚经过的，但在今天圣经当中，我们看到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必须是让我们会值得我们今天思想的，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在整个历史以及时代背景当中，我们会发现很多犹太人不是必经的，撒玛利亚不是必经之地啊，但耶稣他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在今天的启示录14章18节里面，让我们看到葡萄成熟，因为天使从殿中出来，就拿镰刀的，天使说地上的葡萄已经成熟了，你要收割。前文让我们看到收割庄稼是告诉我们把神的百姓是完全被收取到神的仓里面，但收割葡萄是表明神的愤怒。前面收割庄稼是表明神的救赎，但收割葡萄是表明神愤怒的审判。那并且在诗篇的83篇里面，让我们看到所以仇敌是非常猖狂的，仇敌是那种联合同谋要害神的子民，唯有求神我们才能在神面前蒙恩。所以今天的大人的主题是不害人，舍己尊子，领人的湖水，一边是害人，一边是救人。那小人的主题是群敌联攻，求至高神，神守除民。我们唯有求在神的面前，也唯有逃在神的面前，我们才能在神面前蒙恩，更是要效法主的那种舍己，使我们真正能够有一种效法主舍己的心，为主忠心的摆上。我们来看今天的圣经列王记上的第十二章，列王记上的十二章第一节，罗邦王事件去，因为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立他住啊。罗布安到事件去，为什么到事件去呢？因为北国啊，就是北方的十个支派以色列人都到了事件要立他住啊。我们看到事件的确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并且我们也看到当在四世纪里面，那基甸的儿子最后是在事件那里，我们看到事件人他是去支持基甸的那一个庶出之子嘛，即那个边上是应该是圣经书的是他是妓女生的。我们看到基甸今天一粒米应该是一粒米勒是谁，我们看事件人就支持他，最后让我们看到事件人最后是自己也自食恶果。但事件这个城市是一个军事重镇，军事重镇，但应该说他不是要到事件去的。他因为在我们要知道在所罗门受膏的时候，所罗门受膏的时候是往哪里去，不是往世间去的。因为亚多尼亚在夺位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列王记上的第一章在33节里面是道基训 基逊是离耶路撒冷是很近的一个地方，到基逊去高所罗门住啊。但今天让我们却发现是北国的这些人要耶路巴安王自己去，等于说你到这里来，我们要立你做王。那耶路巴安他乖乖的去那边，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说，让我们看到，所以我这里书写的是未得王位，其实应该正确的说是未闻王位，因为他的王位不稳固。从这里让我们看见耶路巴安的王位是极不稳固的。那他的王位不稳，其实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个就是因着他的爸爸，也就是所罗门，他离弃神去啊，随从外邦的女子、外邦的妃嫔去侍奉偶像是有关的。因为因着所罗门离弃神，那神曾经对耶路巴安说嘛，接着示玛雅对耶路巴安说，你可以拿走十片嘛，一件衣服撕了12片，给示玛雅10片。为什么？是因为所罗门的背逆，所罗门的离弃神。因为从一个方面来也告诉我们，就是作为一个父亲的背逆会给下一代带来非常大的伤害的。所以我们看到是一个敬虔的父母，一对敬虔的父母会给下一代带来美好的祝福。但一对悖逆的父母的话，也会给下一代带来极大的危机，甚至带来非常大的损害的。这在圣经里面其实让我们看到的。所以他的王位不稳，但为了王位稳固，当北方的这十个支派提出来说，你到这边来，我们立你做王。其实当他到那边去的时候，是有条件谈的，他是要谈条件的。所以这是第一节，我们来看是未得王位，就是正确说应该是未闻王位，稳固的闻。那无奈土气，他是无奈，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是他虽然是住王，从耶路巴安他自己身上，一个从所罗门身上让我们看见是这样，但从卢布安自身的身上，我们会发现他对神的命令，以及后续圣经让我们看到的对神的命令，他的遵从度是更加，甚至比他的父亲所罗门还不如，是这样。因此在整个以色列诸王的历史当中，不管是北，特别是南国，让我们看见基本上大卫是一个标准，就是不行大卫的道。原因是不行大卫的道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偏离神，就是离开神去拜偶像，国中怎么样也没有兵工信义。所以我们再看二到十节，水泥巴的儿子耶路巴安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说他听见这事，那耶路巴安也听见这事，就说啊，罗布安登基了，所罗门死了嘛。那罗布安登基了，他觉得没事了，他就曾经逃往埃及，后来就回来了。那回来，以色列人就打发人去请他来，那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罗布安，对他说。所以我们看到以色列打发人去请他来，这是特意的一个动作，特意的。就是我们看到下面告诉我们，神说这是我的旨意，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应验示玛雅，曾经记得先知示玛雅所说的。但在北国的人心当中，我们会发现，就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从北国人的心态当中，让我们看见就已经出问题了。他们现在先此之机是把耶路巴安请过来，那现在怎么样？现在就是一起来见卢巴王，并且对卢巴王怎么说？说你父亲使我们负重恶做苦工，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恶轻松些，我们就侍奉你。 那卢邦对他们说，你们暂且去，第三日再来见我，明就去了。那他们所提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你父亲是我们负重轭做苦工，负重轭做苦工，说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是奉命。但从这节圣经里面，我们其实仔细去思想的时候，是有很多的事情是值得我们思想的一些事情。因为从后续的这些老臣说的，就是你用好的话安慰百姓，那就可以，只要安慰就可以。并且我们可以去看在第九章，第九章这里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应该是22节。我们看到20节开始，至于国中剩下的部属以色列人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西人、希未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不能逆境，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22节，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是他们做奴仆，乃是助他的战士、臣仆、统领、军长、车兵长、马兵长。那从22节这节圣经当中，特别20节到22节这一段圣经当中，我们会发现一件事情。但有人可能会说，那现在圣殿盖好了，那其他该建造的宫殿都建好了嘛？那就这里是对于也是一个回顾，可以说。那特别在前面建造圣殿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罗门是首先挑取三万以色列人，说在以色列中挑取三万人上黎巴嫩去。但这三万人是一万人，三万人的轮流是一个月一万人，但是一个月在黎巴嫩去砍伐树木，与西朗的仆人一起。那两个月是在家中的，在家里面的。这里其实让我们看见，就是以色列正式的以色列人，所罗门是没有让他们做很注重的工的，那服苦役嘛，做奴仆的都是这些遗留的迦南七族人。那所罗门挑取他们的这些后裔精壮的丁去做苦工，那以色列人所罗门没有让他们做奴仆。那可能在建造圣殿当中，我们会发现所罗门可能是那个以色列中的三万人，可能是以色列中挑起的，但圣经没有很明确的记载，但可能是正式的以色列人。但在山上找石头干台的15万人，应该就是都是这些外邦人。那对于真正的重轭苦工来说，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我们看到应该不是很重的。但我们会发现以色列北方的尿性嘛，他们就动不动就是起来造反。在前面让我们看到嘛，大卫在世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他们就是的确是不好治理的，那一种叛逆的心是很重的。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们又是生出心来，说你父亲是我们负重的做苦工，就现在求你使我们做的苦工负的重轭轻松些，我们就是奉命。那从整体来说，圣经在第九章已经特别提到，但在第12章里面，这里他们说我们今天负的轭太重了，做的工太苦了。那这好像是有一种很大的矛盾冲突在里面。那到底是怎么样？其实在整个历史当中，圣经的记载就是这样，并且在不仅是在列王记，并且在历代志上也是这样的记载。那这告诉我们这件事是就是事实的一件事情。但当这些事情发生的一个原因，可能是不是说完全没有苦，他们应该是比平时嘛，就在安逸当中，还甚至是没有建圣殿之前，那他们会怎么样？他们会比较会就是工作可能会多一点，但是他们比外邦的这些苦真正的苦力比起来，其实还是不错的。并且在另外的圣经里面说，他们是住在哪里？ 就在无花果树下，住在无花果树下。当时在所罗门时代，以斯利民其实是一个登顶峰时代，在物质方面来说，他们是顶峰时代。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是耶路撒冷是银子多于石头啊，香柏木多于就是那个桑树。这就让我们会发现，当时耶路撒冷的啊那种富裕，百姓的那一种就是啊在居住当中的那种享受，但在享受当中特别有艰苦，他们就觉得是做苦工了。那卢邦今天在此时让我们看到，他继续说：“你们上去去，第三日再来见我。”那我先想一下，再告诉你，这的确是不错的。那明就去了。卢邦之父所罗门在世的日子，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卢邦王与他们和他们商议说：“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好我好回复这名。”那老年人对于他说：“因为他们一直势力在所罗门面前的嘛。”这里告诉我们，在他面前势力在他面前的老年人，就是所罗门在世的这些老臣，一直在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因为我们有句话说，没有吃过猪肉，也看过猪走路嘛。那这些老年人是在所罗门边上，一直听所罗门的这些智慧话语，听多了，他们也就是有样学样，也多少会学过去一点嘛。所以他们就非常有智慧的给王出个主意，说现在王若俯视这民族仆人，用好话回答他们，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所以从老年人来说，俯视之仆人就是一种俯视的心态去服务民众，并且用好话回答他们，那他们就永远做王的仆人。这里今天的老年人他看到的是什么？是看到百姓这样的心，那你就是谦卑一点，就是谦卑服侍他，有仆人谦卑一点，放下自己的身段，用好话去安慰他们就可以。其实不需要说苦工怎么样减少，你只需要安慰他们就可以。那这里让我们看见，其实老年人他的眼光是很毒辣的，一看一听这些百姓说要的是什么，一看他们到底是什么，什么就是心情，他们就知道。所以但我们却发现第八节，王却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哇，一听他就不觉得这个，我放下，我是王耶，我今天放下身段，今天去啊俯视你，这个他就不愿意了。因此怎么样，就是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那就和那些与他一同长大在他面前势力的少年人商议。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啊，少年人的私欲争强好胜，那狂妄自大是这样。今天的卢布安王就是这样，那跟那些少年人商议说，证明对我说，你父亲是我们负重了，求你使我们轻松些，你们给我出个什么主意，我好回复他们。好，那同他长大的少年人怎么说？说这名对王说，你父亲是我们负重的，求你使我们轻松些。王要对他们如此说，我的小拇指头比我父亲的腰还粗。哇，我们看到那一种的狂妄自大，这一些少年人是狂得不得了，说我的小拇指比我父亲的腰还粗。这句话刚好怎么样，刚好又是合卢布安的心的，他觉得放下身段这个怎么可能。但从这不光是少年人还是老年人他们说的话里面，我们会从另一个方面看到，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的诉求当中，其实他们不是真的在那里服很苦的劳役，其实没有。因此少年人觉得说，你们，我们有句话叫什么，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嘛，说你们身在福中不知福，这样的就太平盛世这样的光景，你们说吃喝今天不用愁嘛，躺在无花果树底下，在那里等于是晒晒太阳， 这样的生活你们还觉得不好吗？所以这些少年说，这些人太那个了，就是不知福不知感恩，那你就用严厉的话对他们说好了，这我的小拇指比我的父亲的腰还粗啊，这我父亲是你们负重的，我并使你们负更重的恶，说你们觉得这样一个恶重嘛，是你负恶，那我就让你们负重更重一点，说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我们看到人性的那一种愚昧，也让我们看到人的那种狂妄自大。所以卢邦王和众百姓遵着耶路邦和众百姓遵着卢邦王所说的，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就在圣经记录在当中，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去看在前面的第二节，尼巴的儿子耶路邦先前躲避所罗门王，逃往埃及，住在那里。他听见这事，以色列人打发人去请他来，他就和以色列会众都来见路邦。那在第十二节，我们再去看耶路邦和众百姓去遵着卢邦王所说的，你们第三日再来见我的话，第三日他们果然来了。就从这两处的经文当中，我们会看到里面的主次已经不一样了。卢邦是放在前面，这里告诉我们，其实卢邦已经完全领导北国的十个支派，是以卢邦为尊了，直接是摆在前面。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因为是神的灵所牧师的，那当时的时代当中，就是实际的状况就是这样。那王用严厉的话回答百姓，不用老年人给他出的主意，不照少年人所出的主意，对民说，我父亲是你们负重恶，我必是你们负更重的恶，我父亲用鞭子责打你们，我要用蝎子鞭责打你们。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卢布安王的那种狂妄，所以其实从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他的那种愚昧。我们看一个智慧的王生了一个愚昧的儿子，这是的确让我们值得我们今天警戒和思想的。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总的来说是没有真正的亲近神。就今天如果百姓说，你们到这边来，我们要立你做王，他首先来到神的面前来求问神，那北方这样的诉求，我该怎么做？当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会为他解决。但今天我们却看到是凭着自己没有来依靠神，凭着自己想要巩固自己的位置。其实我们看到君王是神所立的，在罗马书里面让我们看到说，地上的君王执政的这些，他们不是空空的配件，乃是神书立要刑罚那些作恶的人。就君王的就是兴衰，王朝的兴衰都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今天我们会发现卢布安却凭着自己，甚至不听这些老臣的话，自己要去住，甚至听这些年轻人的话。我们看到二到十四节，所以面对诉求是问计筑城，他是问计筑城府，老的也问，年少的也问。但再一个让我们看到说，愚妄自大是常不在民，当他问计的时候，老臣的智慧的话语他们不要，确实愚妄自大。他今天非常残暴的去带领，其实也可以说愚妄自大是弃举自言，把老臣的智慧的言语弃举，智慧的言语弃举，于是他残暴带领。那我们看十五到二十节，十五到二十节，王不肯依从百姓，这事乃是出于耶和华，为要应验他及示罗人亚西亚对 尼巴的儿子耶路波安所说的话。好，我刚才前面说错了，示玛雅不是示玛雅，是亚西亚。那示玛雅是后面啊，神借着示玛雅拦阻百姓。那这里前面是记得亚西亚对尼巴的儿子耶路波安所说的话。那这里我们会发现说，这是乃出于耶和华。这乃出于耶和华，这告诉我们是神所许可的，因为神曾经已经说过的，这十个支派给耶路波安的。那我们会发现，有人可能会说，那如果耶路波安他真的回到神的面前，会怎么样？其实我们要知道，没有后悔药的。圣经已经这样告诉我们，他就是这样。我们可以说啊，如果怎么样，其实是没有如果。圣经就是已经这样记载。的确，从另一个方面，那我们从逻辑的方面来说，的确，如果他真正回到神面前的话，那这些事情可能就不会是这样的发生。但事情是这样，已经这样发生，就是没有如果。就这事是出于耶和华。但从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神的可畏。神说的话是都要应验的，那也让我们看到离弃神是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的，因为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我们不要以为啊，神是可以轻慢的，我可以为所欲为，用神的用到主的时候，那我今天来到主面前啊，主啊，我需要你，你今天要怎么样？用不到的时候晾在一边，不是哦。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会发现，其实有很多是这样的。很多的弟兄姐妹，我们会看到，当有需要的时候，那个躺在病床上的时候，那主啊，我来救你。说主啊，我今来救你嘛，求主洗掉我罪意，且洗净在宝血里。当真正平安以后，我们看到躺睡的时候，有多少人真正有颗感恩的心，能够来到主的面前来？这让我们看到，就是我曾经碰到一位嘛，就是当他有需要的时候，哇，那个来到主的面前的去啊，来到教会嘛，就是来到教堂来聚会这样。但后来那环境逆转了，转回过来了，那后来他就聚会就很少来。这让我们会发现，就是有时候把我们的神当成一个，就是好像有需要的时候找一下，没有需要的时候就放在一边，就这是很危险的事情。所以求主今天也帮助我们。以色列众民见王不依从他们，就对王说，我们与大卫有什么分额呢？与以谢的儿子并没有关涉，以色列人啊，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自己顾自己吧。于是以色列人都回自己家去了，大家都散了，就不管他了。说以色列家，我跟你有什么？说以色列的各回各家去吧。大卫家说，我跟你们有什么关系？跟伊西的儿子有什么关系？都回家吧。那当在这里又碰到唯独有大诚意的以色列人，罗布安认住他们的王。所以这是也是神的恩典，因着神给大卫的应许，使耶路撒冷有灯光，所以依然给谁？给大卫的子孙嘛，留下两个支派。那卢光王差遣掌管服苦之人的亚杜兰王以色列那里去，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打死他。卢光王急忙上车逃回耶路撒冷去，这样以色列人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背叛大卫家直到今日。所以以色列众人听见耶路光回来，就打发人去请他到会众面前，立他做以色列的王，众人的王。这除了犹大支派以外，没有顺从大卫家的。好，15-20节，国度分立，显神可畏。国度分立，显神可畏。今天让我们看到为什么国度会分立，是因为人的悖逆。但另一方面，神是可畏的，神所说过的话是可畏的，一定会应验的。但另一方面，也让我们会发现，今天就是离弃神去拜偶像是极其危险的，因为神的愤怒 是要临到，神的惩罚是要临到的。我们看21到24节，那耶路巴卢光来到耶路撒冷，召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共18万，后来挑选了18万的战士，说要与以色列家征战，豪兼国都会，再归属鲁门的儿子鲁布安。但上帝的话领到神人司马亚，说你去告诉属鲁门的儿子犹大王鲁布安和犹大便雅悯全家，并其余的民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可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各归各家去吧，因为这事出于我。众人就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我们看21到24节这里，当鲁布安还是心里面就是不爽，这个要建国都会嘛，你立耶路巴安之王，这个怎么可以是先建国都会，让神迹的司马亚拦住，说这是出于我，众人就听从。但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犹大众人听从耶和华的话，遵着耶和华的命回去了。那这时候让我们看到这些众人还好，先知的预言，先知来说拦阻百姓的时候，我们看到百姓还是遵从的。那鲁布安王虽然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最后还是降服下来的。这也让我们看到，就是神给鲁布安的恩典，但他最终还是后，其实你看到只是浅胜了3年。好，21到24节是忠诚托付，遵旨主名。这里是我是站在司马亚的角度，我们看到当时司马亚出来抵挡这件事情，拦阻百姓去征战是冒着很大的危险的。这边怎么样，虎冒三丈嘛，对不对？兵招起来要去打仗，这个还可以的，甚至百姓觉得也的确是要去打的，招聚犹大全家和便雅悯支派的人嘛。就从整个战争打仗的角度来说，犹大是非常凝聚力的一个很好的，甚至便雅悯让我们看到圣经对便雅悯的一个评价嘛，从雅各对便雅悯的那个祝福当中，便雅悯是撕裂的狼，所以便雅悯人从整个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他们的那种狼性啊，的确是狼性，就他是打仗的确是不要命的，但今天要去打仗，挑选这些人去打，大家都是在就是怒火攻心的时候，作为一个先知，他出来要抵挡百姓，这是冒着很大的危险。但今天司马亚他忠诚的托付，冒着生命的危险去拦阻百姓。因此，但今天也让我们看到神也特别的恩典临到司马亚，是司马亚所讲的话是带着能力的。因此的确刚才前面在祷告当中也说，特别现在的确我们会发现，就是的确我也自己觉得很亏欠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主面前，就是在主日的分享或者在信息分享当中，我们能够有多少的历练。其实有许多时候我们会以自己的东西出来，甚至会发现什么，就自己东西出来还要打着属灵的旗号，站在属灵的制高点，诗意解经把它我这是灵意解经，就的确灵意解经这句话是很好说的，这句话很好说，但我们也知道这句话是很好说但不是很好用的，在人来说好像很好用，但我们要知道真正的带出生命的见证，有时候带出就是一种教训是可以，不是说不可以，但一味的诉求追求灵异解经，其实这也是很危险的。圣经有它实义的部分，但它也有灵异教训的部分，这是有两部分，不是说一直是灵异解经。但我们今天在主面前，的确我们所讲的话有没有完全照着神的旨意去讲，跟着神的心意去住，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是每一个上讲台的人的思想。 我们真正的有把主的话能够解清楚吗？就这是一个，对，其实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所讲的道到底有多少的力度，这也是值得我们思想的。是有许多时候是不敢讲，不敢讲，不敢讲什么，就是不敢真正照着真理的准则去讲，说讲出来怕得罪人，讲出来怕怎么样，就怕今天是说被人穿小鞋，所以就妥协掉了。特别讲到真理罪的部分，有时候就会直接怎么样，直接略过去。这是在这个时代的一个悲哀，也让我们看到教会的一个危机。但今天的司马也让我们看到他忠诚仆妇，遵旨主命，遵着神的旨意去拦阻百姓，冒着生命的危险，他是冒着生命危险去讲的，说你们不可以，耶和华说了，你们不可以上去与你们的弟兄以色列人征战，就各归各家去吧，这是出于我，说这是神说的。我们看25到33节，铁路邦一路邦在以法莲山地建筑四件，就住在其中，又从四件出去建筑比诺以勒。一路邦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所以我们会发现比诺以勒是到如今耶和华仍帮助我们，但25节这里是建筑比诺以勒，特地把比诺以勒建筑起来。比诺以勒的意思就是到如今耶和华仍帮助我们，但26节说心里说，恐怕这国仍归大卫家，说大家都到耶路撒冷献祭，都归大卫家。神曾经对一路光说，你只要遵循我的命令，这十个支派给你，就是你是住稳的嘛。但今天我们却发现说，如果大家都去耶路撒冷敬拜的话，他们的心都归耶路撒冷，归大卫家了。说这你若上耶路撒冷去嘛，在耶和华的殿里献祭，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犹大王路光，就把我杀了，仍归犹大家路光。那耶路光就丑化定陀，铸造了两个金牛犊。好了，问题就来了，罗布安为了王国位的稳固，他妥协到事件，等着北国承认他。那耶路光为了自己的王位稳固，他怕百姓到耶路撒冷去献祭，于是就立了两个金牛犊，对众民说，以色列人呐，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哇，我们看到人的那种背逆啊，这就是领你们去，就是上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啊。所以我们会发现现在很多的教会的分立，有的教会分出去，就真正教会的发展有许多时候这不是真正的那种突展照着神的命令。其实我曾经听到一位长者，他说到，说很多的教会都是在哪里，都是分立的，分立以后职堂不是真正的职堂，而是分立出去的。这让我们看到就是人性的那种悖逆。但有的分立出去是什么，其实不是真正的以神为神，而是自己的东西出来啊，他的这个不对，我们应该这样是这样。去上一路上去实在是难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完全信仰什么，去迷惑百姓，信仰全然的偏离。所以他就把牛犊一直立在伯特利，安在伯特利，一直安在那。好，两只牛犊就这样。所以这是叫百姓陷在这里，因为他们往当去拜那牛犊。耶路光在丘坛那里建殿，将那不属利未人的凡民立为祭司。好，这里让我们看到自建圣属，自立祭司，自定节期就来了。所以耶路光定8月15日为节期，像在犹大的节期一样，自己上堂献祭，自己上堂，甚至自己上去就献祭就可以了。他在伯特利也这样向他所住的牛犊献祭，又将立为丘坛的祭司
安置在伯特利。他在8月15日，就是他私自属定的月日，为以色列人立足己期的日子，在伯特利上坛烧香。我们看到人性的那种堕入败坏，在神面前的那种背离，离弃神，为了自己的位置，他是顽强的违背神的命令。第25到33节是恩中堕入，是立偶获名，在恩典当中堕入，立偶像来迷惑百姓。前面还说到如今耶和华还帮助我们，但后面让我们看到恐怕这国归于犹大家，是让我们看到是一个非常一种，一个是张力，其实另一个让我们看到人的那一种可笑的一面。其实有些都是我们，何况不是如此。一方面啊，主会帮助我们的，但那种信心是我们那边有句话叫做，就是母鸡站在稻草绳上是不稳的。因此恩中堕入，立偶获名。再一个25到33节，再一句是陷民于罪，是神又必临，陷民于罪，把百姓陷在罪里面，神的愤怒是要临到的。因此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更要谨慎谨慎。所以我们在特别是站在前面的做领头羊的，特别是在教会当中做领袖的，我们的一言一行其实是会成为很多人，如果不是成为很多人的一种帮助祝福，就会成为很多人的拦阻，这是值得我们要警醒的。好，这边我们再看那边约翰福音的约翰福音的第四章的1-6节，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亲自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这让我们看到很多人，这些特别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收门徒，比施洗约翰还多。哇，他跟从耶稣的人比跟从施洗约翰的还多，甚至很多人到耶稣那里去受洗嘛。确实这里圣经告诉我们，不是耶稣亲自施洗，说是他的门徒施洗。那在这里从培训的角度来说，耶稣在这里一直的培训门徒，让他们担任圣工，教导他们怎么样去做。他就离了犹大，又往加利利去。又往加利利告诉我们，耶稣是经常往加利利去的，经常就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这些事情这里值得我们特别思想的一节经文，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就从整个地图上来说，就从很多的犹太人他要往加利利去的时候，因为在加利利跟耶路撒冷这边的中间一带是被称为撒玛利亚地，那这撒玛利亚地是当时北国被灭的时候，北国灭了以后，亚述王把很多外邦的民迁到撒玛利亚来，那他们就跟撒玛利亚的这些犹太人混居，这以色列人应该是跟撒玛利亚的以色列人混居，那最后就很多的就是混杂，这混血儿，这些有犹太血统的也有外邦血统的，这些人就很多，一代代的就下来。甚至在圣经里面我们会发现嘛，当时他们就一边是拜他们自己的神，一边呢也来敬拜以色列神之间，所以他们的信仰是混淆的。因此撒玛利亚这一块地被正式的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来说，称他们是不洁之地，不洁的。因此以色列人，这犹太人他到加利利去的时候，他宁可是渡过那里，渡过约旦河，来到约旦河东，再从约旦河东上去到就是加利利这边，再过河，约旦河到这加利利这边是这样的，而不是说直接过去，直接过去的就比较近，但他
他们是宁可绕路也不愿经过撒玛利亚的，因为撒玛利亚是被称为不洁之地。但这里却让我们看到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其实可以从河东走的。但从经文的角度来说，从耶稣基督他到世上来的一个任务来说，耶稣见识的目的来说，他是必须，为什么？因为耶稣来是要传道救人，他是要救每一个罪人。因为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救义人，乃是救罪人。耶稣来就是要救罪人的。虽然撒玛利亚被称为不洁，犹太人是不屑一顾，甚至要宁可绕路远远避开的，但耶稣依然是从这里经过，必须，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人类的救主，他必须要从这里经过。所以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这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住在井旁，那是约有五镇。所以耶稣来这里，并且经过撒玛利亚的一座城，这座城名叫叙加。那这叙加城刚好又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就是约瑟的地，并且在那里有一颗井名叫雅各井，有个雅各井。那耶稣就在因着走路困乏，住在城井旁，在那里休息。所以我们来看一到六节，一到六节的传道救人特经叙加，传道救人那边是未得往位是无奈吐血，他是卢光是无奈的吐血，但耶稣是积极的进去，他是特意的。所以传道救人是特经特地的要经过叙加，经过撒玛利亚，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耶稣是他要完成他的使命，并且显出神的大爱，要经过，并且特地的经过叙加。我们看一到十八节，所以有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当时就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耶稣说：“请你给我水喝。”那个时候刚好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去买食物。撒玛利亚妇人就对耶稣怎么说？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我们所说的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因为在犹太人的眼光当中，撒玛利亚可以说是畜类，就畜生一样的，是他们就这样认为他们是这种，因此他们是不往来的。但今天耶稣来到这边，甚至像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时候，撒玛利亚妇人觉得很惊奇，就是你是犹太人，怎么像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一个是你是犹太人，怎么会像撒玛利亚人要水喝？老是不相往来的嘛。还有个你是男人，怎么像一个妇人要水喝？男女有别嘛。那因为当时来说，可能就是耶稣还有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在那里，其他门徒都进城买食物去了。那撒玛利亚当时约有五镇嘛，撒玛利亚妇人今天为什么会这个时候五镇打水？其实我们知道一般来说打水都是在早上或者是傍晚打水的，刚好那个时候是什么眼，就是太阳光，阳光没有那么猛烈脸快一点来打水是刚好的。但我们却发现撒玛利亚妇人是午正的时候来打水，刚好是没有人的时候。那从下文就知道，因为这个妇人是很不检点的一个妇人，她怕人多的时候被人就是直击两股嘛，那趁着没有人的时候来打水。那耶稣对他说，这回答说嘛，你如果知道上帝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给我水喝的这个人是谁，你就必早就求他了，他也必给了你活水。因为在当时这些井是什么，就是要雨季的时候留在井里面，那在雨季过后那从井里面打水是这样，没有都是活水井的。 有些很多都是死水井。那妇人就说，先生，你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所以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那妇人一听，就因为不在，我们就说不在一个频道上嘛。耶稣说讲的，他就说你没有打水器具，你打水器具都没有，又没有什么井又深，说你从哪里得活水？这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就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喝，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当他在这时的耶稣就告诉他说，喝这个水的还要再渴，但如果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妇人和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打水。当耶稣一说的时候，就说啊，这个好。那时候先生，你把这个水给我，那我喝了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了。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好，我们看到耶稣，妇人说你把这水给我，但耶稣说你把你的丈夫叫到这里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啊。但耶稣一两直接指出他的问题所在，说你已经有过五个丈夫，但现在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你说没有丈夫是真的，但说你有过五个，现在还有一个，等于是六个。你说我们会发现这个妇人她的不检点到哪一个地步。那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到，为什么这个妇人会如此六个丈夫，是因为他里面没有真正的满足。所以我前几天刚好看到一个资料，他说神在造我们人的时候，在我们人里面有一个私密空间，造了一个私密空间，但这个私密空间是除了神自己以外，是没有其他人能够，其他的人事物能够使我们满足的。所以我们里面人的心里面，我们的心如果不是神在里面填满，的确是不能让我满足的。所以我曾经看到一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小偷嘛，他已经偷到多少钱，偷到99万，那甚至跟他的那个妻子啊，两个人已经是结婚要去度蜜月了，在车站上他说，如果我再去偷一万的话，我就成为百万富翁了。那他叫他妻子在那个车站上等，说你先等我一下，我出去一下。他又出去最后偷到哪里去，偷到警察局长家里去了，最后被带到警察局去。为什么？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人的那种贪欲啊，是不满足的。99万他还想要100万，那990万他想要1000万，这样9000万他想要1亿，人里面是不没有满足的。那这个妇人其实也是这样，一个两个他觉得得不到满足，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里面没有活水。真正让人得满足的是耶稣的活水，所以耶稣说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唯有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并且在他里面要成为泉源。耶稣的道进来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成为泉源。比如我曾经听到一个长者在说我们里面的五个丈夫是指我们里面的什么，里面的那种自我嘛，里面的是一些罪性，里面的一些罪，这一些罪是要解决掉的。所以我们在主面前是要解决，唯有真正解决罪，也像耶稣今天对妇人说的，把丈夫交出来，把我们里面的罪交出来，真正的与主同钉十字架，那主的活水才能进来，我们才能 得到真正的满足。好，七到十八节，七到十八节是我这里就是那边是面对诉求是问计助神，这边是面对迷眼是积水谈道。耶稣基督面对这一只迷路的眼，因为他也是以色列家的，耶稣借着水来向他谈道，说喝这水的要还要渴，唯有喝我所赐的水要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那我们看下面19到26节，19到26节，不能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看到北国的以色列，他们所拜的时候在基利心山的山上，但是你们是要在耶路撒冷。那我们看到妇人是他也是很聪明的一个妇人。当耶稣说把你的妇人丈夫叫到这里来的时候，耶稣指出他说你有过五个，现在有还也不是你的丈夫，等现在还是别人的小三，现在也有的也不是你的丈夫嘛，他肯定是成为别人的小三嘛。那我们看到妇人一听，他没有一直否定自己，但他首先是什么，把帽子给耶稣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说你知道我的事情吗？他也没有直接承认，说我看出你是先知，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在耶路撒冷。但耶稣直接又再一次的指出问题核心，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见到，你们拜父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在基利心山来拜神，真的拜所拜的是上帝吗？不是啊，他们所拜的，他们所谓的上帝，我们看到耶路光所立的是什么？耶路光所立的是牛犊，在当时可能金牛犊已经没有掉了，他们已经在基利心山来拜了，不在伯特利和当来拜了。因为当时是在哪里，在罗马体权之下嘛，但撒玛利亚人他们整个信仰完全混淆，很多人一边拜偶像一边来拜以色列的神之间，他们所拜的时候，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是因为他们以为自己是对的，其实完全不对，信仰已经完全迷糊掉，已经被弄瞎了，心里面的眼睛已经被弄瞎了。但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耶稣他本身就是神，他说出了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是他知道这位神，因为耶稣对于神的认识，因为本身一个是他本身就是神，因为他认识父嘛，说没有人认识父，唯有在他父怀里的独生子向他表明出来，并且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救恩不是从基利心山出来，也不是从撒玛利亚出来，乃是从犹太人出来的。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于是耶稣直接告诉他们，真正拜父的是要用心灵来拜，不是在基利心山，也不是在耶路撒冷，而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诚实的原文是真理，就是要用心灵在真理中来拜他。上帝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神是灵，原文是没有个字，神是灵，所以拜他的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就神，因为神是灵，从来没有人看见上帝嘛，但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神表明出来。因此当耶稣的门徒问说，主啊，将父给我们看，耶稣说我跟你们这么久了，你们还不认识吗？人认识我就是认识我的父啊。所以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 就从这几经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不是摆烂，她也就是说我就是这样了，不是。其实她对弥赛亚是有渴望的。因此当耶稣说的时候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告诉我们。耶稣说，我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好，我们看到第19到26节，当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看到耶稣是辅助卑微的人，那边是欲望自大，是强暴带领，或者说欲望自大是窃取自言，把智慧的言语窃取。但这边是辅助卑微，阐明真理，耶稣把真理阐明，辅助卑微的这样一个荡妇嘛，所以我们是也可以说他隐妇，六个丈夫啊，助别人，正是并且这六个不是他真正的丈夫，等于是前面的五个和现在的一个，他都是助别人的小三呢。我们知道助别人小三是要拆散别人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人，当耶稣今天辅救他，辅救卑微的人，这样的一个卑微的一个罪人，被很多人是指指点点的，被人踩在脚底下的人，没有尊严，甚至不敢在人多的时候来打水，而是趁着没有人的时候，虽然太阳猛烈，他也宁愿顶着那个猛烈的太阳出来打水的这样的一个妇人。我们看到一个很孤独的，是很无助的一个妇人，但是又想得到满足，但凭着自己却不能得满足的这样的一个卑微的妇人，主今天辅救他，特地的从叙加经过向这个妇人谈道。所以耶稣把真理阐明，拜父的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基利心上，乃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今天主今天也是这样，他辅救卑微的人，就是我们没有像这个妇人一样放这么重的罪，但其实我们依然是一个罪人，不是我们没有跟他犯一样的罪，我们就比他好，比他好，没有。如果不是主的保守，属实的，如果不是主的保守，我们可能犯的比他更加放纵，我们可能比他更加恶。有些都是我们会伪装自己，但我们的主他是鉴察人心的，他这位妇人他伪装自己，但耶稣把他的伪装啊一层一层的剥开，让他直面自己那种丑陋。当耶稣他刚要辅救，不是说不屑一顾，这样的罪人不屑一顾，不是，耶稣到世上来就是要救罪人。所以一次犹太人说，这个人怎么跟税吏和罪人一同吃饭，所以意思说有康健的人用不到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救义人，乃是救罪人，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因此主耶稣他辅救卑微的人，把真理向我们阐明，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我们今天得蒙主的恩典，我们今天名字被签到爱子的国中，是因为主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再看27到42节，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大家都稀奇啊，主怎么跟这个妇人在这里说话呢？这是没有人问他你要什么，或者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这很惊讶的，对门徒来说，和一个妇人说话嘛，为什么在这里跟这个妇人在这里说话？但因为门徒不明白，门徒也是不明白，耶稣来就是要做救罪人的。那我们看到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众人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那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就彼此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 也是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们岂不说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收了，可以收割了。收割人的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猜你们去收割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妇人住见证说，他将我素来素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求他在他那里，他们那里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便对妇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看到，当耶稣把真理向妇人阐明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他的一个防御是什么？这就是放下水罐子进城去了。放下水罐子进城去，对城里的人，那应该这个城是什么？就是叙加城。那因为都是撒玛利亚，他们大家都总称撒玛利亚人。对城里的人怎么说？说你们来看，有个人将我素来苏醒的一句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27到42节是我写了两句，那边国度分立是先人可畏，这边德云活水是见证有力。国度分立是因为没有不提民心嘛，不提民心到最后导致的是国度分立。但这边我们看到德云活水是见证有力，这个妇人当耶稣给他说将真真理向他阐明的时候，从一个角度来说，他的确就德云活水，所以他的见证有力。很多撒玛利亚人说，你们来看，这难道就是基督吗？莫非这就是基督？那撒玛利亚人众人这些就出城到耶稣那里去，因此很多人就相信了耶稣，妇人住见证了，很多人就相信，并且请耶稣在他们那里住下，耶稣就住了两天。两天以后信的人就更多，因耶稣的话信的人更多。所以我们今天所传的所讲的是什么？这是很重要。传的是自己还是传的是主？高举的是自己还是主？就有些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的确有的人说没有高举自己，我没有高举自己，但有的人高举人，把人举得很高。特别在天主教里面，我们就看到他把玛利亚、把这些使徒，甚至后续的这些神父，有的都举得高高的，与谁同等？与主同等啊！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高举人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我们要知道，我们所高举的是主。那今天这个妇人让我们看到，就当他真正得饮活水以后，主的话进到他里面以后，他整个人的生命就被改变。他直面自己的软弱，直面自己的丑陋。所以他就见说，这个人见我素来苏醒的都行，都指出来。那有人说，你素来苏醒的是什么事情？就大家都知道嘛，他非常勇敢的把自己的罪能够在众人面前说出来，这是一个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他真正坦诚罪，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坦诚罪力认罪很容易，其实不是的。有的人就是死也不认罪的。所以有一次我现在前面就是刚好是受洗的时候，一位老人家，也是我给他上的这个，因为他是只能听懂就是温州话嘛，他听不懂普通话的一位老人家，那我就用温州话跟他说上课，课上了以后说的好好的，就是说也跟他说嘛，他都啊啊啊，对对对，那说他说你是个罪人，你要就承认自己是个罪人，我们需要一说救赎，他对对他都承认的。到受洗那一天，因为大家都是跪下来嘛，他一看到很多人前面是跪下来就是为他受洗这样嘛，他承认，因为受洗的时候说啊、你 承认你自己是个罪人吗？你相信耶稣是你的救主这样吗？是，我承认，我相信，是这样吗？但叫他跪下来的时候，他就不跪耶，在那里跪下来，他那里就他说你们是共，他说你们是那个共产党，你叫我跪下来是这样。他直接就是那种反抗突然间出来，就是我也被他搞的，就是刚好我是那个府里的边上，就是牧师在那里受洗，我是在那里就是边上帮忙的，这叫他跪下来，那他就不跪，到最后就是。因为时间关系，后来他就让他直接就出去了，越过他时间，是不是？我们会看到，都当时我整个人也懵了，那种感觉，已经前面都跟他说的都是对的，但后面要跪下来受洗的时候，他就自己起来。我们就知道拦阻，的确是拦阻是很大的。一个人真正承认自己的罪，因为真正在受洗的那一刻，自己的承认是一种真实的嘛，在人面前那种。就他就不愿意跪下来，不愿意降服下来。但这位妇人让我们看到他在神面前那种承认，就是他的见证。因为什么？因为他得饮活水，对主的话进来，主的道进来。我们今天的认罪也是这样，唯有真正的主的道进来的时候，被主的道触动，我们才能承认自己的罪。所以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五旬节圣灵降临以后，彼得讲到有大家觉得扎心，一直说弟兄们，我们该怎么做啊？彼得说你们要悔改，奉耶稣名受洗，你们要悔改，悔改就是要认罪啊。因为今天让我们看到，当他的见证出来的时候，就非常的有能力，很多人因此就信了主啊。这一个我们看到得饮活水见证有力。那边国度分立是显身可畏，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就是不提民心，国度分立不提民心，他不提会民的心，民说要的是什么，没有用好话去安慰，其实只要去安慰一下，放下自己就可以了，但他没有去做，因为他里面没有道，就卢布邦的心中没有道，那些年轻人的心中也没有道，因此才会出来用残暴的方法去对待百姓。再举尊子助公是孝主救人，尊子助公就是我的食物就是遵行神的旨意，助成大的功，我们要遵神的旨意，助成他的功，说尊子助公是效法主去救人，效法主，主今天刚愿来到这个地方，别人不愿去的地方，耶稣他愿意去。特别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的确很多人，有的人啊是脑瘫的，或者是脑残的，有的人是流浪汉，有的人是脏的不得了的。我们愿意不愿意去扶助，愿意不愿意向他们传扬福音？一次、两次、三次，当我们被拒绝、被赶出来的时候，还愿意不愿意再次不去？效法主去救人，所因着耶稣的话，很多人就信的人就更多了。我们所传的是把主的道传出去，把主见证出去，那边是终审托付是尊职主名，这边是尊职助公是效主救人，效法主去救人。好，43到54节，这里让我们看到当耶稣再次来到加利利的迦拿的时候，也就是水变酒的时候，在约翰福音第二章水变酒的这个地方，到了加利利嘛，很多人就接待他，因为他们曾经在耶路撒冷看见耶稣所行的一些事情。那又再次来到迦拿，有个大臣他的儿子在加百农患病，他听见耶稣从犹大来到加利利，就从加百农来到迦拿。从加百农到迦拿啊，曾经有人去算过，说大概是啊六七十的公里，他过来找耶稣，就来见他们，求他下去做什么？就是救他的儿子，医治他的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快要死了。耶稣就对他说：“若不看见神迹，你们总是不信。”那大臣说：“先生，趁着我的儿子孩子还没有死，
钢琴就下去吧，还没有死就下去。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信耶稣所说的话就回去了。耶稣一说他就相信，正下去的时候，他的仆人引荐他说他的儿子活了。他就问什么时候好的，他们说主日未时，日就退了。他便知道这正是耶稣对他说你儿子活了的时候，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所以这是耶稣在加利利出现的第二件神迹，是他从犹太回去以后行的。而这里43到54节是两句，一个是为而求主品性归回，为而求主，这位大神让我们看到为着自己的儿子来求主，说不怕路途遥远60-70公里，他就是骑着驴驹，大神就是骑着驴驹或者骑着马车过来。但一般来说，犹太的大臣当时是在当时的背景的下，他最多可能是旅车，不可能有马车。马是作为军事用途，罗马人他也是管得很严的。马一般来说可能有的甚至可能是走路，那就是骑着小驴驹来的话也需要第一天来，所以他第二天在路途中才能碰到上来的仆人，在半路上碰到。但他是为而求主平心归回来求主，但在他求当中，我们看到值得我们学习的，就有许多时候我们求很少提到自己死的时候快要死了，这样我们为别人祷告也绕了一圈，就是我们很容易会绕圈，就祷告的秘诀是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他是知道的，可以直言不讳的，我们直接的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主面前就好。因为这位大神说我的儿子快要死了，求你下去啊，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他不是说啊，耶稣啊，我的儿子啊年轻有为，我的儿子怎么样，你医治他，我就让他来做你的门徒。没有，他直接直白的，很直白的就说我的儿子快要死了，求你下去，就跟我一起下去救我的孩子。所以说你们不看见神迹总是不信，但还是求嘛，趁着我孩子还没有死就下去。当耶稣对他说回去吧，你的儿子活了，那人就相信，所以凭着信他就回去了。所以为而求主是平心归于，那便是恩中堕入，是立偶或迷，立偶像来迷惑百姓，在恩典当中堕入。但这边大层次我们看到是紧抓主恩，在恩典当中他听到耶稣的事情马上就来，并且凭着信心来归回。信心是指他的那种确信耶稣的话是真实的，耶稣不会骗他，确信归回。你这最后是全家归主，是同盟主恩，全家归主，那边显明与罪是神怒必领，这边全家归主是同盟主恩。好，我们看小人，小人的主题是群敌联攻，求至高神伸手出面。当仇敌联攻的时候，唯有求至高的神伸手来出面。所以在启示录的第14章18节说，又有一个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府的，且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收取地上的葡萄树的谷子，因为葡萄熟透了。葡萄熟透了，其实这里葡萄熟透了是指恶贯满盈，地上的恶已经满了，收取就神的愤怒临到。于是在后面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嘛，从酒榨里面出来高到麻的橘黄啊，血流出来，原有600年，等于是许河，一条血的河，神的愤怒领到，人是当不起的。所以在诗篇的第83篇，诗篇的83篇里面，让我们看到大卫的诗，亚撒的诗，不是大卫的诗。亚撒是神啊，求你不要进目，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要住声，因为你的仇敌喧嚷，恨你的抬起头来。
他们同谋奸恶，要害你的百姓，彼此商议要害你所隐藏的人，仇敌联合一同来同谋，同谋奸诈要害你的百姓。他们说，来吧，我们将他们剪灭，使他们不再成国，使以色列民不再被人纪念。他们重新商议，彼此结盟，要抵挡你。就是住帐篷的以东人和以斯玛利人、摩押人和夏家人、加巴勒人、亚门人和亚玛利人、腓利士人并推鲁的民，亚述也与他们联合，他们住卢德子孙的帮手。所以我们在看到，在这段圣经当中，诗人亚萨他看见，他顺眼睛看到，一直在神面前来祝歌，求神起来拯救，因为仇敌的那一种同谋背叛，同谋要降逆圣灵。所以一到17节我实习了两句，一个是仇敌同谋降逆圣灵，他要想把圣灵灭掉，这个求神兴起是灭敌救民，求神兴起。所以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特别在13节说，我的神啊，求你叫他们像响风的尘土，像风前的碎石，胡子一样焚烧树林，火焰子一样烧着山林，求你照样用狂风追赶他们，用暴雨恐吓他们，愿你使他们满面羞耻，好叫他们寻求你耶和华的名，愿他们永远羞愧惊惶，愿他们惭愧灭亡。所以求神兴起来灭敌救民，意思是18节最后一节是高举主名强敌归主，说是他们知道唯独你名耶和华，唯独你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以上的至高者，名为耶和华的是全地之上的至高者，他是至高的。所以我们真正的高举主名才能是全地归主，唯有真正高举主来传扬主，是全地才能使更多人得某恩典。但我们要知道，神的愤怒是快要临到，不是不来。所以有句话说，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确这句话用在圣经当中确实也是适用的，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是因为神的愤怒还没有，现在还是恩典时代，当主再来的时候，他的愤怒要临到。用现在特别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更加要明白，其实撒旦在整个时代当中，大家会有没有发觉，就是好像现在历史的轮子越来越快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更加警醒，因为主来日期是越来越近。别人说一直在说主来是啊，但主必定会再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不管是如何，我们要做的是预备好等候主来，不是说啊主还没有来我还来得及啊，到时候慢慢的再预备，这不是。我们需要有个危机感，更加的明白，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看到历史的轮子好像越转越快，那这些都在预示着主来的日子前进。求主帮助我们。好，大小人的主中心是舍己救人，求神灭敌，舍己救人，真正效法主的舍己，一同去传道救人，那求神来除灭仇敌的计谋助威，是更多人因此而点。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大家来开麦，一起来祷告。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真正能够有智慧的心，真正能够看重主的话语，使我们像今天的四马爷爷那样的忠心，不是今天像一路不安的那种狂妄自大。求主帮助我们，也更不要像耶路伯那样的恩中堕入，神给他恩典，最后让我们去看到在恩典当中却堕入，甚至立偶像来迷惑百姓。我们看到在这个时代当中，很多人为了一己之私把教会分立，为了自己的一点利益去把教会分立，这是很危险的，神的愤怒是要领到的，把百姓陷在罪恶当中，这些至终是要在神面前要交账的。所以唯有今天效法主，所以我们看到主为了救人，甘愿扶救卑微的人， 把真理建立。我们也效法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那种勇敢，她当主把她一层层伪装剥开的时候，她也直面自己的丑陋败坏去见证主，真正的也能够像这位大臣一样，在这个时代当中，使我们真正为自己的家人来求主，使我们为自己的全家来归主，我们在主面前能够有更多的摆上来祷告。好，我们一起来开麦回应。